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刚刚落幕的中国两会上，中共呢再度高调释放出要反腐的信号。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人呢，在人大开幕的首日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的时候，提到内蒙古煤炭资源领域腐败的问题。他表示，拿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他还表示，不仅要对新增腐败零容忍，对过去的存量腐败也是零容忍。那么，中央纪委呢，随后呢，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了文章，称对涉煤领域腐败要倒查20年。此外，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两高报告中均提到，原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和中国华融集团前董事长赖小民的腐败案。其中呢，赖小民已经是遭到了处决。自习近平中共十八大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他的反腐运动已经持续了9年。那为什么中共的腐败问题依然严峻？那么习近平在今年两会上再度强烈释放反腐的信号，会有哪些政治目的？时事大家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探讨这些问题。第一位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欢迎高律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欢迎陈建刚律师。
主持人好，高律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先来请教高律师啊，就是今年的这个中国两会一个看点就是中共在大谈特谈这个反腐问题，尤其是这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这个人大开幕第一天啊，就去了这个内蒙古代表团参加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这个审议。而且是谈到了这个内蒙古这个煤炭领域的这个腐败问题，并且是放下了一句狠话，说呢这个账总是要算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谈到他说的这段话。那我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内蒙古代表团去谈这个腐败，那他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说这个内蒙古是中国的煤炭大省，但是其他的中国其他产煤省份也不少，为什么会单单选择这个内蒙古呢，而不是其他的省份？
每年的两会，中共的第一号人物要到什么地方去讲话，讲什么话，这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信号。那习近平在开两会期间，选择的在内蒙去讲这一番话，那至少释放出来，我认为三个比较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说，他要坚持反腐败，再要反腐败。腐败尽管进行了这个8、9年，但仍然还要拄着这个大刀要去做这个行动，而且这次行动一定是，官员级别不算很低的。那第二个呢，他选择内蒙，也说明就是说他直接点名了跟内蒙有关的这些官员可能会要遭殃。那第三个他也说过了，就是说他不仅只是现在的这个内蒙古官员，更重要的是回溯过去在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是在煤炭领域里面有腐败现象的人，他都会拿来清查。我想他释放的这个三个信号非常明确的。
好，谢谢高律师的介绍。那么陈建刚律师啊，就是您在中国的时候曾经经手过一些这个涉及这个官员贪腐这个案子啊，那您能不能就是从您个人的这个经历来给我们来简要介绍一下哈，就是说中共在处理这种涉嫌贪腐的官员的时候，他们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当局打算惩治一名这个贪官的话，那他们一般会怎么行动，会怎么做呢？
好，我说一下这个过程啊。因为中国的特殊的形势是共产党高于国家政府，那么对于共产党要清除哪一个干部，要调查哪一个人，他们的做法就是先通过纪委，纪委决定查哪一个人，纪委通过整人整到材料之后，然后把这个相应的材料直接的丢到公检法，就是检察院。因为没有公安局，就丢给检察院，由检察院作为一个反腐败的这个职务犯罪的案件立案，然后完全就是照搬，把这个纪委的那些材料重新的打印，然后逼迫当事人再签字， 然后下一步就是再推到法院。其实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过程啊，通常情况下一个干部被调查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话，迅雷不及掩耳，纪委通知啊、几月几号，就是当天或者说第二天，通常情况下就是当天打了电话，你没有任何反应时间，你到纪委报道，或者说就是直接到你办公室，就直接纪委就抓人。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当一个人被决定宣布就是纪委要对你进行调查的时候，浑身上下全部都要搜光，鞋带腰带全部都要搜走，所以这一个人就立即陷入丧失一切权利的状况。而且因为我经手过一些这种职务犯罪的案件啊，职务还是比较高的人，那么你比如像央管的干部，就是中央管理的这些干部，那么他们，我有重点要强调的就是，当一个中共的官员落入到中共的纪委当中，他们的那种生存状态，这是他们这些官员，包括我做的案子，还有其他律师做过的案子，就是这些官员一旦落入纪委的审查，那种生存状态就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所以我一个人落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就是党可以给你任何的罪行，可以让你承认这个数字从10万、100万、1000万到5个亿、10个亿，是党需要你承认多少，你必须承认多少。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酷刑，一个是酷刑，一个是用家属来进行威胁，控制你的妻子儿女，家里的老母亲，然后这种状态之下，这个人就是你只能配合，不仅仅要配合承认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家人的罪行，而且还要配合纪委对其他人进行构陷、打击、制造、编造这些材料。这样的话，就是通常情况下形成，如果要是比较重大的案件啊，形成的案卷可能要一米高。那么纪委就是这样，因为纪委他是对外不公开的，他没有，不像这个在公安局办的案件，那么可以请律师，可以关押到看守所，可以有这样一种程序性的保护。在纪委当中就是24小时乘以7轮番的这种车轮大战，把一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尽，就是你只能是纪委让你承认什么你就承认什么。那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这里面有太多的那种悲惨的故事，因为这些人进入到纪委就生不如死的状态。我经历过好多这种案件，我有当事人从纪委案件当中走出来，那么告诉我一个结论哈，就是从这种专案组出来，女性的当事人大概就两种途径归宿，一个途径就是死亡，直接被整死，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进精神病院。你比如周永康的妻子现在就在精神病院，唯一的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美国公民黄婉，因为他是美国公民，他有国籍的保护，所以他活下来了，他现在身体也是健康的，精神也是健康的。那么说到这里，就是纪委他们整理出那么多的材料，真的假的全部都有，交到检察院。这个时候交到检察院的时候，当事人就可以请律师了，家属可以请律师了。但是检察院就是很搞笑的是，检察院会迅雷不及掩耳，就是这个案件到了之后，在你请律师之前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所有的案卷检察院重新，因为纪委转过来的时候就是带着 U 盘的，所有的审讯都是 U 盘直接复制，然后要求当事人你必须像在纪委当中承认一样全部签字，等律师来了之后，那就案卷已经形成了，叫结案难翻了。另外一种情况就通常的状态是，官员越高你自己请律师的可能性越小，你自己没有，就是党不会让你请律师，党也不会让你的家属给你请律师， 还有这个通常情况下是，一旦一个案件要造就一个案件的时候，给你有权利请律师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监狱，都在控制当中。再有就是，当共产党要决定拿下一个干部的时候，他会失去一切。我说的这一切就是包括给他请律师的家属，已经没有人有权利签委托书了。第二是包括他失去所有的经济来源，他已经没有钱再请律师了。第三是包括他会失去所有的朋友，当初的那些关系没有人再敢出来帮他。那么这种状况之下，就是官派律师上场的时候，中共政府给你指派一个律师，那么当然这就是一种表演，其实就是党包办了一切，包办了纪委的审判，包办了检察院的审查起诉，包办了法院的审判，又包办了给你安排一个律师，其实就是迅雷不及掩耳帮你送进监狱或者直接杀掉，就是这样一个。
好的，好，谢谢陈律师给我们的介绍啊，这枚这样一个比较黑暗的一个这个过程，应该至少说是并不是像中共所标榜那样是依法来治国的这样一个办案的一个程序。那我想接下来继续请教高光俊律师，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啊，就是我们还回到这个内蒙古这个煤炭领域的腐败的问题，就是习近平表态之后，中纪委在网站上很快就刊登了一些文章，一些评论文章，那说呢对内蒙古涉煤领域的腐败案呢是要倒查20年。那么习近平本人也说，党中央深入开展反腐斗争都89年了，一方面要对增量腐败坚决零容忍，另一方面对存量腐败也要只要揭露出来也是零容忍。那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他这个说法是倒查20年而不是10年，或者说也不是30年，为什么是20年？那么反腐倒查20年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趣也非常好，而且我看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也非常独特。那中纪委很快就跟着这个网站上发了他的自己的要求，说倒查20年。那这个信息其实给我们放出来也比较明确。那么20年，内蒙古的官员如果倒退20年之前的话，到底是什么人？那么如果我们稍稍了解了中共官场的一个这个基本的概况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过去20年，这个内蒙古基本上是刘云山的这个天下，这个后来做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了，所以刘云山是在继在内蒙古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而且就算他调到中央来以后，那内蒙古的所有的官员都是要经过他来点头啊，或者经过他的建议才能够任命的。所以呢，我觉得倒退20年，可能第一个印象我们想到的可能是冲着刘云山来。但是刘云山已经从政治局的这个常委退下去了，他并不能够真正的形成对习近平现政权的威胁，这个威胁。那当然，他的子女，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人牵涉到煤炭这个方面的领域，这个腐败，那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可以查的。但我们这么多年来都应该意识到，习近平的反腐根本就主要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反腐败，而是利用反腐这把刀把子来打击这个政治异己。那么他现在要打击的政治异己到底是谁呢？我觉得主要的对象应该不是刘云山，那应该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在这20年期间在内蒙古工作过的人。那这个工作过的人目前来说，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他建制的是另外一个中国政治上的一个新星，那就是胡春华。因为我们知道胡春华从2009年到2013年在内蒙古做了3年的这个书记，那目前来说这个胡春华大概是能够进入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候选人。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在这个上一次这个代表大会的时候塞进去了政治局委员，塞了很多亲信，但是政治局常委里面大概只有这个栗战书这一个人，所以是他的算是亲信，其他的都不算他的亲信。 所以二十大他如果要继续下去的话，他一定是要安插自己的亲信。那在安插自己的亲信之前，一定要把这些非嫡系的人都要打下去。胡春华显然不是他的嫡系。那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可能对他这个政权有威胁的人孙政才已经被他打下去了，所以下一个应该是受到胡春华，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至于说现在的内蒙古书记，那是他的，那石泰峰是他的这个嫡系，换上去刚换上去不久的，前一段时间这个前内蒙古书记李继恒，那当然不是他嫡系，已经被换下去了，所以他不是针对现在的内蒙古的腐败，而是针对过去这些年的腐败。我认为剑指胡春华。
谢谢高律师的分析啊。那么陈建刚律师，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次的反腐信号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中纪委表示呢，说是要坚决查处这个资源集中领域的这个腐败问题。他说纪委纪检监察机关呢，要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不移深化反腐斗争，坚决查处这个“十四五”规划实施中，实施中政策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密集、资源集中领域的这个腐败问题，为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保驾护航。那么我想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和中共在提这个反腐败啊，为什么会扯到这个“十四五”规划上？这两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好啊，我同意刚才高律师的分析啊。我的一点观察是，中共是从来不会反腐败的。那么反腐只不过是中共啊这七十多年以来进行政治斗争、内部厮杀这种大型的绞肉机的一个运作的名义而已。以反腐的名义，那么现在叫反腐，在几十年前叫肃反。要肃清反革命等等，就是它其实本质上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已。刚才提到“十四五”，“十四五”也就是说当下，其实就是未来的几年。我认为习近平这样做，就是利用反腐这样一个名义，一个光鲜的名义，继续清除异己，清除不是自己的那些人，把这些位置腾出来，安排自己的马仔，这才是他的目的。而且是他已经把超过两届继续任职这个宪法上的障碍已经清除掉了。那么下一步现在就是要肃清对自己不忠心的那些人，要讲究政治上的规矩，要这样说吧，或者说要杀一批人。那么其实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保证他继续执政，他继续往下执政不会遇到一些威胁。我相信这是他的真正的目的。至于反腐，中共从来不反腐。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腐败来自于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一定腐败。那么中共时时刻刻强调的是他们要掌握所有的权力，要领导一切，而领导一切就是在保住腐败。所以腐败这是个中共反腐绝对就是个假命题。
好，谢谢陈律师。高光举律师，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次除了这个煤炭领域啊，那么中国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今年两会的这个两高报告中呢，都谈到了这个特别提到这个赵正永案和这个赖小
平案、啊、赵永正案。
那么这两个案子它特殊之处在哪里？为什么会特别谈这两个案子呢？
你提的这两个案子确实很有特色。我相信这个周强点出这两个案子也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能够做出决定的，应该是报给中央审核过的才点这两个案子。这两个案子却他点出来一定是有他的特色。我们首先看这个赵永正这个案子。赵永正首先第一点，他不是这个习近平的人，这是肯定的。他是回娘峪这个一手提拔起来，回娘峪我们都知道是江泽民的这个亲家，所以他是这条线上去的。后来这个赵永正做这个安徽省公安厅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周永康是公安部部长，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关系已经把它化为不是这个习近平的嫡系这么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呢， 从他的这个所判的罪名，中纪委给他下的判的罪名，你也能看得出来，根本不是因为他的腐败。你比如说中纪委，我看了一下，给他列了6条这个罪名，其中第一条是严重破坏政治生态这个发展，这个是什么样罪名的？这个我们理解一下，破坏政治生态。然后第二个呢是说这个反对不维护这个4个意识，还有是什么不坚持两个维护，就是维护党中央、维护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嘛。那还有是做两面人、两面派。那最后才是钱还有道德的生活作风的问题。所以前面的东西都是一个政治迫害异己，已经明确告诉你了。所以这个案子非常明确的点出来，不管你是省委书记也好，还是什么其他人也好，如果你在政治上不是跟我习近平保持一致的话，那对不起，你就下去。那腐败只是一个借口，这个而已。那这个赖小民的这个案子那更有特色。那网络上传了很多说赖小民呢，这个3个100、100个情人、100个亿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次要的，都是为了搞臭他的一个原因。当然他的腐败肯定是有的，情人贪污这些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赖小民这个他的政治的后台，他应该是曾庆，他是江西人嘛，所以他是曾庆红的这个一条系统的。另外一个呢，他在金融行业里面跟这些红二代的金融系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曾经他也参与制造过中国的金融这个危机。那这个打赖小民实际上是给红二代这些人敲一个警钟。那这两个案子偏偏在这个时候把它点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这个所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些对习近平有挑战意识的人，一方面你不是我的嫡系，我就可以随时打倒你；第二个方面，当然从赖小民的案子，从判死刑到最后被枪决只有几天的时间，也告诉你了，我不仅仅只是判你一个死缓而已，我还可以杀掉你。所以这也是他的这个主要用特点。
好，谢谢高律师。那么陈律师，就是我也想继续来请您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赖小民这个案子啊，就是因为赖小民这个案子当时呢，这个在1月份的时候是受到了这个海内外媒体和舆论的一个普遍关注，特别是他从这个刚才高律师谈到，就是从他二审被宣判维持原判啊，到最后执行死刑，这个只仅仅隔了这么8天的时间啊，这样时间非常快。那么从中国这个法律的角度，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就是说他的权益您认为他是不是会得到了这个他的这个正当权益得到了保护。另外呢，就是说西方舆论关注这个案子的一个关注点是他被判处死刑，而且是被很快的处决掉。那您认为如果一个人只是犯了这个经济罪行哈，他没有去杀人，没有去杀人害命，那这样的一个罪行即便是很严重腐败罪行的话，应不应该被判处一个死刑呢？
好，如果要是从我个人对于中共这种暴政专制腐败的痛恨来说，他判死刑我没有任何惋惜的，但是如果就法律公平正义程序而言，那是另外一回事。赖小民他这个案子，因为我稍稍也有一些关注，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对于这种中共的官员腐败的案件，我做了不少，我参与我其他律师朋友们做的案件，我了解的更多。那么我有一个结论，我相信这是一个就是对于这种职务犯罪一个普遍性的事实。第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这些官员因为腐败被拿下来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冤枉的。因为在中国的一个真相就是，共产党的官员是无官不贪的，这种贪污腐败的状态普遍到100%，甚至于一个村支部书记、一个居委会的官员就可以贪污到多少亿元，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是其一。就是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冤枉。但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法律程序、从案件事实上来分析，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相， 他们所有的人都冤枉，他们所有的，包括周永康，包括这个赖小民，100%都冤枉。为什么？因为就是高律师刚才说的，之所以把你淘汰掉，不是因为你腐败，而是党要把你排除掉。你站队站错了位置，你和最高领导人不是一条线上的人，就要把你拿掉。把你拿掉，一个人他落入纪委的时候，那种悲惨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这个时候就是为了把你搞臭，把你杀掉，就下流之人众回所及，党会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污水泼到你身上，你不承认就是生不如死，在里面分分秒秒这个样。你为了早日解脱，那就是党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所以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冤枉。包括我们有一个分析，就是我们可以有从一点来观察赖小民为什么还要接受中共安排的记者采访，然后拼命的自污，说他贪了多少钱，他有多少情人啊，安排了这个怎么样这个管理等等。为什么这样自污？是因为这背后都有一种交易，你按党的要求办，党会给你一定的利益，就是留下你一条命，类似或者说你的家属被留下一条命，但是他们最终的结果都很惨。
好，谢谢陈律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就是想请高律师简单谈一下，就是说明年就是中共二十大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习近平将开启他的第三个这个任期。那么今年两会他在谈反腐，特别是说放下了一句狠话，就是说账总是要算的。那么这是不是会跟他这个今后长期执政压制党内意见有关呢？
是，我相信习近平面临着非常一个关键的时候，就是说他能不能把过去40年来中共一直行之有效的说领导人任期这个制的限制这个东西改变过来。那现在二十大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那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习近平好像是控制了很多权力，但实际上正如我刚才说的，政治局常委除了一个人，其他的都不是他的人。而且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经常是鸭子划水暗中使劲，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你好像一统天下，但实际上对习近平造成这个挑战的很多人都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必须继续要高举他的手中的宝剑，所谓反腐的这个宝剑，来砍杀那些敢于对他有不同声音的这些人。那从这个角度反映出来说，他仍然还是非常担心他是否能够继续在二十大以后继续连任。那从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得出来，我估计他会用这个宝剑不断地砍不少的人，所以他的位置仍然还是有很大很大的风险。
谢谢高律师。最后一点点时间，请陈律师简单谈一下，就说这个反腐运动进行了8-9年了，可是越反还是不断的有腐啊出现，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这样，因为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我的观点还是说中共从来就不反腐，因为腐败我们看到的是腐败，但是腐败的原因是因为权力，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一定造成权力的滥用，那就是产生腐败。但是中共他们要费尽心力的要保证绝对的权力，所以保证绝对的权力，党要领导一切，其实就是说党要在一切领域都要腐败，都要统治一切。那么我多说两句话啊，如何禁止腐败？我们看文明世界都知道的，财产公示制度、司法独立制度、权力制衡、多党竞争等等。
只好打断您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再次感谢高光俊律师和陈建刚律师参加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